大家好，我是 IC，
我是 KT。
你现在收听的是 ICKT
矽谷为什么。Hello， 大家好，我是 KT。
我是 IC。
好，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在 Clubhouse 做矽谷为什么的 live 哦。在前30分钟的时候呢，我和 IC 会针对美国 SPAC 反向并购做一些基本的讨论哦。这部分我们会进行这个 podcast 的录音。那之后呢，我们就会开放现场让大家提问，或者是你可以分享你的意见，然后我们一起做 Q&A 的讨论。好，那我们先自我介绍好了，那 IC 先。
好，大家好，我是 IC。 那我是一个连续创业者跟科技的投资人，从2019年底旅居这个矽谷，并在 UC Berkeley 从事访问研究。那目前我也是台湾一个医疗科技的企业的外派主管，那并且担任像 Founder Stops 跟 Berkeley Skydeck 几个矽谷加速器的 mentor。 那从台湾大概在2010年开始加入 AbleWorks 到现在，我在2016年离开，后来又加入国家生技研究园区的担任这个助理执行长，那辅导过超过500个国内外的科技新创，还有拜访过大概8个国家、那都是在生技啦还有医疗产业比较先进的国家。目前我关注的是数位医疗预防医学跟北美的创新生态系，那同时也是矽谷为什么 Podcast 的主持人跟制作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 KT。 那最近呢，如果有在听矽谷为什么的这个特别场哦，像 ARK 讨论会，就会发现说，我还蛮常出现在 Clubhouse 哦。那我先介绍一下，我是美国人气 KT。 那目前现在我也是矽谷为什么的主持人和制作人，那同时呢，我自己也是创业家，那是全球华人料理平台美味生活的创办人。那目前呢，在 FB、IG、YouTube 各个社群平台大概有200万的粉丝哦。那目前除了料理家居的专场之外，其实呢，我也是长时间在关注投资美股哦，还有矽谷的趋势观察。
对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聊 SPAC 呢？
对，今天因为我们就发现，就是最近啊，美国市场的这个 SPAC 真的非常的热，强强棍，知道吗？就是我相信可能大家不知道说什么叫做 SPAC。其实它的英文翻译成中文就是叫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哦。那英文呢就是 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 那其实有的人会叫它空白支票公司，它其实就是一种让私人企业能够类似像借壳上市，但不是哦。所以待会我跟 IC 会特别的说明它跟借壳上市哦，一般人的这个认知是不太一样的，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反向收购，就是基金公司成立一个或者是一个著名的投资人，然后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公司，空壳公司。那这个公司它的体质啊，就是完全什么都是零，然后但是他们借由这种方式，然后大量的可以去募资金额，还有对外募资哦，然后让它上市以后再反向收购去可能非常著名的一些独角兽公司或者是一些新创公司，然后让它快速 IPO 的方式哦。等一下我们也会讨论，就是说到底它跟 IPO 有什么不太一样。好，那我可以分析一下，就是说目前现在这个 SPAC 它在美国的这个趋势，其实在2018年以前哦，一年大概平均大概就是十几家二十家这样子的一个 SPAC 的数量，可是在2019年其实已经快速成长到59家，然后到2020年 SPAC 这个加速更是惊人了，已经到249家。那听说2021年这个数字会在往上攀升。是，所以那个我想要问 IC，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这个 SPAC 这么的热门？
我觉得其实第一个大家知道 SPAC 并不是一个新东西，它其实在2000年初期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上市机制齁。只是传统上来说，大家知道在美国上市齁，所谓的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齁，它其实一般都是走这个传统的投资银行路线，那经过 SEC 齁，就是美国证管会来做审查。所以以前我们都知道美国所谓 IPO window 齁，对于新创公司要上市，它其实都有一些审批的期间，而且可能会看市况啦齁，或者是条件齁。那通常尤其像生技公司以前这个 IPO window 都很窄，所以都会几年几年才有一批的公司上市。 那今年呢，到去年应该说2020年齁，那受到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影响齁，市场的波动其实大家也看到去年初的这个这个时间点齁，开始美股的波动大跌。那投资银行啦，或者是所谓传统的这个投资机构，他们的这个对于市场的态度是比较悲观，甚至估值是开始去保守齁。所以他在 IPO 承销这方面就变得相对来说他承做的意愿变低齁。也让本来很多传统 IPO 的上市的这些新创公司面临上市的难度和成本增加的这些窘境。那尤其很多新创公司在最末几轮的这个募资时候，通常都会可能投资银行都会参与，通常都会要求他们要尽快上市或是有年限。所以这些本来就有上市潜力公司在 SPAC 之后也许可以得到一些不同的上市的时间点和上市的热度，这我们晚上晚点会来分享。那另外就是这些无限 QE 啦，所谓的这个量化宽松和纾困的方案，甚至最近比特币啦，还有很多加密货币在这半年来的涨幅实在非常的惊人，包括美国的股市。所以很多机构投资人或是创投本身的这个出场后面的现金或是投资人，像一般的大众其实也都很多钱如果获得美股的一些获利的话，这是不是也造成 SPAC 的一个推波助澜的效应，也是我们今天这一集会分享，还有后面会不会有一些泡沫化的我们的担忧，这是我们正在讨论的一些主题。
没错，所以 IC 这个 SPAC 的反向并购它的这个流程大概是怎么样呢？
好，其实刚才 Katie 有说到SPAC 到底跟借壳上市或是反向收购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传统的为什么要 IPO 好了。好，新创公司到一个阶段齁，那我们知道新创公司它会有估值的这个成长齁，也就是随着你的营业额增加甚至获利能力增加，所以投资人对于股票就是一种你可以来分享公司获利的分享的一种方式，还有控制公司的股权的形态。那到了一个阶段齁，公司为了募集更多的资源，所谓的公开市场上市齁，就是为了让大众还有这个投资机构可以在一个相对公开透明的我们叫交易所或交易市场当中去投资。所以 IPO 传统来说它是有一定的规范，那就是为了确保投资的风险在一个被监理机构所能够管制的情况下，所以你的财报啦，历年来这个营收以及员工重要的投资人这些数据都会被公开，甚至要写上市说明书。所以它相对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程序传统来说 IPO 可能都要经历12到18个月包括你还要去 roadshow 就是我们叫路演然后投资银行的圈选，还有这个承销价的定这些问题。那所以 SPAC 出现其实当初就是为了因应说，如果有些新创公司他不想要走这么长期的模式，当然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模式，像所谓 direct listing 直接上市，或是所谓借壳上市，晚点我们会来解释。那 SPAC 在做的事情是，如果有一群人一个经营团队，他透过了投资人的资金跟他们自己的募集设立一个可以上市的公司，这公司已经到市场上了那他去寻求标的，去找一个还没有上市的公司那这时候透过合并或是我们叫反向收购，因为一般人收购是大的吃小的公司嘛叫收购，反向就是由小的take over。 那因为这个今天这个公司是已经上市了所以它是上市的公司去合并未上市，可是通常未上市的公司市场价值可能远高于这个上市的这个 SPAC 这个收购公司所以叫反向并购。那他透过这个方式让还没有上市公司可以直接在很短的期间就挂牌到美国的一些譬如说 NASDAQ 这样的交易所上面，那他就相较过去的这个投资银行的这一整个承销的程序时间上缩短很多，而且还有其他的优点当然他也不排除有一些挑战我们待会解释。所以 overall 来说 SPAC 是一个很快速，然后相对来说费用比较低廉，那而且不需要经过投资银行和 SEC， 他还经过 SEC， 这 SEC 选的是这个 SPAC 公司而不是所以当然最后这个并购还是要 SEC 通过，可是他就没有传统那么繁复的圈选跟这个承销的过程，所以 SPAC 在这五年其实变成一个蛮重要的上市方式也是去年哇整个爆发。
对，而且这样看来我们以前比如说买 IPO 的公司股票都是等到它上市第一天我们才能够去追嘛那现在可能其实在它 IPO 之前其实你它在 SPAC 这个公司的时候我等于已经开始在买 pre-IPO 的股票，我可以这么想吗？
如果我们今天确定这个 spec， 像我们最近比较著名的 spec，像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这个 spec 天王哈，Chemist， 它其实已经有预计成立26个哈，从 A 到 Z 哈，这样的 IPO A IPO B 哈，已经有几个已经上市的收购。如果你确定它收购的标的，那的确你就已经在买这个未上市的公司的，其实很像选择权的概念，某个角度来说啊，你在买一个选择权。
对，而且其实他成立这个 spec 的时候根本没人知道他会并购哪一家嘛，等于是说其实整个市场对他来讲其实这家公司就是很盲目的，所以我就只能去相信这个创始人还有管理团队。那因为这样的话感觉风险比较小啊，因为你找一个有名然后有钱然后在市场上本来他就是一个很高成功他的机会成功率比较高嘛，所以像这个刚刚讲的这个spec 天王 Chemist 就是一个很好大家追逐的一个目标。
其实有点像是说 PE 或是创投公司的基金管理团队一样，你也是相信他，因为他投资的标的在成立的时候可能只有几个方向，不见得是已经完全开始投资了，所以我觉得它是有点类似把这个私募基金的模式带入了资本市场。
然后它有一个好处对不对，就是说像 SPAC 公司本身它的投资人他并没有闭锁期，没有那个叫做闭锁期嘛，对不对，
对于它本身投资，另外就是对于原来投资新创公司的这些他的投资人机构投资人来说，他的闭锁期有的是取消有的是减短。
所以通常这样的话就是他可能对于大型机构投资人他在投资 SPAC 的话，他们其实是获利方式是比较快的。
对，
因为他不用
18 overall 来说，对于经营团队投资 SPAC 的投资人，不管是机构投资人或者散户，他都是一个相对这个比较快啦，我不能说它没有风险其实有时候快也是一种风险，等一下我们会解释。
真的快也是一种风险。所以这样看起来啊 SPAC 目前大家都觉得说它的成本便宜嘛，然后而且它的上市的速度也很快，还有加上没有闭锁期这个没有这个限制哦，但是它的风险会在于说会不会有可能比如说机构嘛，因为机构一定会买很多的 SPAC， 然后它可能是它里面的大股东，但是如果没有闭锁期的话，有没有可能说一开始的时候就破发，它就可能说一开始 IPO， 因为没有闭锁期，大家第一天就开始狂卖，然后就破发，有没有这样的风险呢？
传统的破发应该是指的就是低于承销价哈，就是我们要先了解回到过去的 IPO， 因为会有投资银行参与，投资银行本身也会吃货，或是他会收购，应该说他会投入一定的承买这个过程哈，因为我们知道投资银行它都有所谓的 buy side、sell side、underwriter 这些部门。也就是他会有这个投信啊投顾这些部门负责投资以及做分析报告的所以传统来说大家对投资银行业务就是这几块，当然还有很多金融商品啦，但是如果把上市看成一个金融商品的话，它其实牵涉的部门就比较多所以坏处是它的程序比较复杂，可是也因为投资银行尤其是负责承销的，可能会有一家可能会好多家去承销，那他们也担任这个定价的责任，那我们对于定 IPO 价格就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投资市场有点负责的态度，因为我是一个声名卓著的投资银行嘛所以经过我的 due diligence 啦、财报分析啦、未来预测对经营团队的这些审核、投资人的审核，我们认为这个公司的一个价格，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到目前的公开市场上很多公司都会有所谓的这个投资银行的这个定价的一个平均值嘛，当做一个股价参考价那大家可能会失准譬如说这个大家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特斯拉，对不对，可能投资银行目前定出来都是几百块而当年就一两年前就已经有人喊出几千块所以这就变成是一个不同投资机构的看法那 IPO 的价格通常也就是来自于说你对于这公司的既有价格跟未来的价值之间的一个取舍通常一个公司有 upside 我们才会愿意让它上市嘛那大众市场才会买它股票，可是因为要记住哦，美国公开市场跟台湾的一个很大差别是美国非常多尤其是网络公司或生技公司在上市的时候是没有获利的甚至是还亏损很大的所以这对于我们在台湾习惯买那个已经赚钱的公司的股票是很不同的概念 那所以这些估值的来源就是来自于它市场的成长性啦，或者是未来获利能力。所谓未来获利能力，这对于很多台湾的股民来说就不能理解。诶，譬如说 Amazon 在上市11年之内都还没有获利，那 Google、 Facebook 也是一样，还没有获利，这个上市的时候它没有获利。所以那个时间点你不能用 PE 来看，你用看的可能是 PS、就是你的这个overall 的 sales， 然后譬如说可能是3到5倍。所以定价通常是来自于你对于营业额的估计啊，然后还有市场占有率的这些这个预测率。可是这是第一个，投资银行的讯息是不是非常精确哦？第二个，它也代表了一种我们叫这个标志效应哦。反过来说，当今天没有投资银行涉入的时候，那这个价格怎么来？可能就是团队跟 SPAC 公司去定出来的哦。所以所谓破发，我们一般传统的指的还是相较于投资银行的定价或承销商的定价。那今天一个公司它被 SPAC 收购反收购之后，它上市的那一天我们通常这个上市价格就变成是一个我们叫公发价，台湾就有这个说法嘛。那如果它一上市就跌就大跌那表示大家对它的预期心理可能就不是如同大家定价一样。那对于 SPAC 来说， SPAC 其实还有一个风险在于说他并不是不收费这个团队，这些经营团队为什么花这么一笔钱去募资或是自己投入，就是为了赚这个上市的价差譬如说 SPAC 目前上市可能都是$10一开始这个公司那很多公司在SPAC 并购前SPAC 这个 vehicle 已经涨到了比如$15到$20，等到他反并购一成功，可能一挂上去是30-40，像我们过去这一年看过很多案例，甚至挂上去$50、$100都有那这个价差就是他赚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万一他很快又跌下来，其实对于投资人来说或是对于散户来说这就是一个蛮大的风险。
对，然后还有啊，就是说有可能有的 SPAC 公司他说他的募资了，结果他没有在24个月之内，因为这个是他们的限制就是说他必须要在2年之内，他要找到并购目标，然后要完成并购 IPO 那不然的话他就会被清算还有解散。那这个部分的话他会怎么进行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是不管是大股东或者是一般的散户投资人，那我就是比如说买了 SPAC， 他没有去做这个并购 IPO 的这个动作，他就会把所有的股票还给我吗？
对，应该是这样，就是说这是美国目前对 SPAC 规范就是24个月之内他必须完成收购或是合并。那这就会其实也是保护了 SPAC 投资人跟资本市场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其实就像美国一般借壳上市也都有这样的规定只要你今天是透过一个已经公发的公司不管它是在 NASDAQ 或是它是一个譬如说在 OTC 的公司它如果投资你它必须在它的这个净值上面要一定的比例，那低于它的净值的，比如说我记得好像30%吧，或是一定的比例之内。如果它超过50%，它变成一个投资公司了。所以投资公司，然后或是一般的这个类型公司，它对于这个完成并购或收购都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它才能够成立这样的一个并购的合约所以其实这也是造成了反过来说对于 SPAC 投资人来说是好事因为你一定要完成这件事嘛如果没有完成的话，这个钱通常SPAC 上市，那当然他如果没有完成可能这最后价值就会下降，可是还是有一些残余价值。所以相较于我们刚才说的所谓选择权我们只要看的是一个24个选择权，这个选择权可能不会直接归零我们这个做过选择就知道，其实选择权到期就是通常就是归零所以这也是一种好处啦，我觉得对 SPAC 投资人来说
OK， 然后还有我们刚刚最前面有讲到，就是说一般人对 SPAC 有时候会有一些误解，会觉得说它就是借壳上市
对，
但其实它跟传统认知的这个借壳上市其实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对，所以传统为什么会有借壳上市这件事情其实第一个是说，就是刚才讲，不管是台湾或者是美国或者是中国这些我们叫股票交易市场对于上市都有一定的审查那第二个点听说有些上市它会涉及到经济或者是政治因素不可否认，像中国过去有些公司到美国上市其实还是用了很多方式去绕来绕去所以借壳就变一种相对于合法跟简便的程序，等于说你去透过一个已经在特定资本市场，譬如说假如美国公司台湾公司要到美国挂牌 那其实不容易，因为其实可能台湾公司受到美国的审查比较严格或者不容易一点，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个愿意投资你的美国公司哈，规模比你小，可是最终却可以这样反向并购的话，你就可以透过这方式到美国挂牌啊。那或是同样的台湾公司在台湾挂牌也有这样的可能性，譬如说你觉得哦，主管机关对于你的这个营业内容可能不熟悉哦，像过去我们曾经遇到问题就是爱情公寓，当然不是借壳，可是他当初也是遇到审核机关哈，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网络公司还是一个，那时候还被认为是什么房地产公司，叫爱情公寓，很瞎。对 ，anyway， 就是主管机关如果对于一个行业不熟悉，他可能就会花比较长的时间去审查哈。那因为台湾的这个资本市场跟这个我们的经济部啊、财政部哈、啊，还有这些科技部，它其实对于什么公司的认定不见得很清楚的情况下，所以如果你用一个已经到资本市场，譬如说它是一个新贵公司或是一个上柜公司来收购你，或是你收购它的话，合并之后，你就直接变成了一个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募资的公司哈、哦。那这种条件跟模式的优点是，它的确达成了上市的目的啊、哦。可是第一个，除非这个新贵或是这个已经到公开市场的公司，它有募资能力哈、哦。通常这样借壳都是代表它本身的状况不是很好，不然你就不需要被它仿，你就可以直接由它收购你嘛哈、哦。通常这个壳为什么叫壳，就是因为壳可能已经不是这么有内容有料了哈、哦。如果是两个很有料的公司，可能就不会叫借壳，它就是一个合并公司啊、哦。通常借壳指的就是说，对，可能是它的营业不好了啊、哦。譬如说它可能净值还是正的、啊，有些净值是负，可能就直接下市，或是被打成比较差的股权哈、哦。那通常借壳就是说一个体质还可以哈、哦，那可能已经没有在营业很积极的公司。他这个上市的资格啊、哦，可以借由借壳的方式来让这个新创公司哈、哦、得到上市的资格。可是它的缺点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两个公司的合并，所以他通常听过两家公司的董事会啊、哦、完全的通过，他一样会有时程的问题啊、哦。第二个，原来公司可能就像讲可能有债务哦，甚至可能有法务风险啊、哦，所以它不是一个干净的壳啊。哦，它比较像是一个已经有伤痕累累的一个公司哈，那你去收购它的时候，的确有可能也有这种借壳，然后最后踩到地雷了，也是有哈。那当然双方面可能都各方面都会有地雷，所以今天 SPAC 它就是我建一个新的干净的壳，这个壳可以拿来上市，或者它先上市了，我取得一个上市的资格，然后再利用反向并购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合并，所以它其实有点借壳上市的概念没错，可是它相较传统借壳的方式的话，它是一个干净快速，然后而且是有一个专门做这样的收购的团队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它更像私募基金的概念，只是它用了借壳的模式、哦、所以它其实结合了好几种过去采用了上市方式的手法。
可是我现在在看这个借壳上不是借壳上市 SPAC 上市的这个热潮其实也会觉得有点担心你知道吗，因为我感觉就是说你看2019年的时候只有59家，现在是249家哦，等于是说现在市场上可能超过一半以上的 IPO 公司都是用 SPAC 的方式嘛。可是 SPAC 方式同样也代表主管机关、他可能或者是投资人，他是没有办法直接公开然后透明的去审视这家公司的财务体制，甚至你根本都不知道说他要并购谁嘛。那像这样子过度的这些资金全部集中到 SPAC 上市哦，有没有可能会造成市场过热或者是泡沫化呢？其实我觉得蛮害怕，就是说那时候我们 Web1.0.com 的这个泡沫、大家都觉得很害怕。
我其实当然是有一点点不公平啊，其实 SPAC 也并不是没有经过审核，
因为它自己是
审核，它审核的方式比较特别，就第一个 SEC 审核是这个 SPAC 的团队，
是，
所以这个 SPAC 团队它应该是第一个你本身的风险承受度要够，然后它的这个就像美国其实你担任这个当然目前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譬如说你担任天使投资人其实也有一定的资格、哦、譬如说你的风险承受度其实它是用钱啦、啊、不是用你的经验、哦、所以有人说凭什么这个大学教授的这个知识或者是一些做过创业者的人他可能资产没有百万，可是他可能其实投资经验能力是够的、哦、所以第一个 SPAC 还是有经过审查，只是它审查方式有点像是两段式的，我不是直接审一个 IPO 公司，我是先审过 SPAC 这个团队、哦、成立 SPAC 公司的这个资格，在借由 SPAC 收购的时候，我相信 SEC 也是会介入第二阶段，只是它不像审一个 IPO 公司那么样的模式、哦、所以当 SPAC 公司选定了被收购的 IPO 标的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有个第一个有个内部审查，第二个外部的手续，那这个外部手续会比传统 IPO 来的简便， 所以它的时间比较快。可是它最大的缺点其实是没有投资银行，它优点也是没有投资银行，因为就不会那么慢嘛。可是缺点就是没有投资银行背书了，所以传统投资银行它除了担任承销，它有个背书的角色，因为我还要写报告嘛，对不对？所以未来我很多业务，包括我的券商，都还要透过这上市公司赚钱，所以它会相对于比较谨慎，做很多很多面向。那 spec 等于说，它等于是我卖了就可以跑了嘛。我没有这个承销或是吃这么多货的风险，我也没有闭锁期，
那会不会就是到时候割韭菜啊？
从目前我们这200多家看起来的确不是每家的后况都非常的好啦，但是也有一些就一路就一飞冲天继续往上冲，但是也的确有些公司那当然其实除了 spec 也有人 direct listing 嘛，像我们知道这个 Plenty 它就是应该是 direct listing，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直接上市，对，所以更规模的它可能就直接上市了，它也不需要再募资那可是 spec 就适合这种还需要募资然后但是不想找承销商想要在6到12个月甚至更短3到6个月就有机会上去的，那它会有风险。我觉得这个风险不是来自于这个公司本身就是上市公司本身它可能包括两个，第一个是资本市场本身的变动性，我觉得在过去这一年来其实是蛮剧烈的几乎每2个月就来一次修正所以假如你上去的那个时间点刚好是一个修正，像过去这3天美股其实有点波动对对对，那这2天上市的公司可能就有点惨嘛，对不对？
对啊，
那像那个最近有这2天应该是 Butterfly Network 就是一个做手持超音波的公司刚好完成合并，
我们下个星期会谈。
对对对，那他就遇到这个地震，他可能就价格就不是很漂亮。但反过来，如果看好了，像我很看好这家公司，我就可以趁低。对，可是这个低是不是真的低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背书嘛所以就是比较像是买，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是大家都在买彩券啦就今天 spec 不管是大投资人散户都有点像是买这个买一张选择权然后24个月进场那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说其实在spec 公司它在正式 IPO 就是说它并购的那个公司要换它的名字嘛，换新的名字 IPO 之前其实大概会有3到4个月的时间，其实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开始涨了然后通常呢可能就有一些大型的基金机构就会全部进来了，比如说像木头姐姐就是方舟基金它其实它就是对，他就是会固定他会去操作一些就是这些 spec 的公司，像我们上星期的时候就有看到一家公司叫 ESPC， 他就是一直不断的买入那我就看到说他怎么在一个月之内他买入了8次，我就觉得这个公司一定要研究，所以我就赶快跟大家讲说我觉得这家公司一定可能之后他可能要 merge 其他就我们大家就开始买的时候，他当天下午他就公布说他就是要买那个直升机载客公司 Blade 所以他的股价马上又大升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像这个就是在他的上市前其实就有一些可以操作的这个成长波段然后通常到上市的时候是不是又回到基本面呢？就变成说你上市基本面的话你就变成说是看这家公司它的整个财务的状况还有它的市场前景以及它的用户成长
对
大概可以分两个部分来看啦。
对，而且 spec 它的优点刚才讲过就是快可是它其实对公司内部人的 lockup period 是更长的刚好相反过去 IPO 其实比较有利于公司那比较不对于其实对于 VC 来说没有差， VC 同样都要承受这个 lockup period 只要 IPO 都要 lockup， 可是对于投资 spec 跟公司内部人来说的话 spec 其实比较有利于外部投资人反而公司内的人他会稍微承受比较大的风险，可是也因为他可能上市的价格非常漂亮嘛但是 要到6到12个月的时候其实你就回到基本面了，所以一样我觉得 spec 其实比较像是一个资本市场热潮带来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也不能说刚才说 Katie 的这个所谓泡沫化这件事情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从我当然其实没有经历过像 Katie 你们可能在那边经历过 Dotcom Bubble 或者是2008-09所以你们对于那种感觉是特别明显，那可是从我外面来看就是从我过去在台湾观察那全球的一些景气啦或者是新创市场的感受的话这的确是有点不寻常，我们只能用不寻常这3个字，至于这个好或坏的话其实还是要回到基本面，那我觉得以目前美股的状况来说 我其实还是偏重于真正能够产生有具体价值产生的这些大型的的公司啊，或者是说长期影响力啊，比如说
破坏式创新，
对对对，真正是破坏式创新。那这是我想最近我们几次这个特别场都有聊到的一些新创公司，不管是金融科技啦、人工智慧，或是我们下一步要聊到的数位医疗，其实都是强调了长期的影响力。
是的，然后刚刚有谈到这个 TrendMath 哦，他真的很厉害，因为他已经说他要从 A 到 Z 嘛。那目前现在其实已经成功的三家，就是有一家叫 SBC，就是维珍银河哦，这家真的很厉害，2019年10月哦挂牌哦，股价11块钱，现在是51块，五倍哦，一年半的时间。
对啊，也是我们这个来宾兵哥一直强力推这个推荐的公司。对对对，因为他在这个很早期18块的时候就跟我们说这家公司的未来非常看好，他认为，当然我跟几个好朋友其实对于这个太空这件事情，对于应该说对于商用客啦这件事情，我们对于太空是非常非常有憧憬的，譬如说SpaceX， 可是对于这个Virgin Galactic 其实还是半信半疑，但是它还是涨了这样两三倍，让我们觉得哎，这是饿完。
市场非常非常的捧它的场。然后还有就是说它旗下还有一个叫 Open 的，那这个部分也是 ARK 基金哦大量买入的，叫 Open Door。那之后其实我们可以针对像刚刚讲的这个太空类股啊，还有就是地产类股，比如说像这个 Open Door，还有 Zillow，可能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另外再做讨论。
还有数位医疗。对，
还有数位医疗，哎，马上啊，后天。
对，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之后嘛，接下来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主题领域，然后会挑出几家我们觉得很有高潜力，然后很有代表性的公司，破坏式创新的公司来讨论。
对，
然后目前现在这个 TrendMath 啊，最新的 Spec 公司，它跟一个超级金融服务公司叫 Sophie。他已经并购他了，所以 Sophie 应该是很快就要上市了。
对，这是令人期待。我觉得这个 A to Z 是一个很大的雄心，但是如果从200多家来看的话，其实好像量也没这么少。然后再来是他怎么精挑细选，也是一个蛮值得玩味的。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这些投资人他们比如说在做 spec 的时候，他们就要一直抢这些公司啊，就真的是要比名气大，谁的名气大，谁的资金厚，才抢得到这个一流的创新公司。
其实我想就像创投一样，其实好的案子在矽谷也是厉害的创业者就会被一直追逐嘛，所以也不是这个创业者单纯追 VC， VC 有时候也是追着创业者在跑，所以我相信其实这是双向的，就是在一个这个蓬勃的资本市场，然后我们最近也看了蛮多有意思的分析，我觉得其实整个科技业或是人类的经济到了2020会是一个全新，除了新冠这个疫情造成的很多冲击之外，那其实有人在1990年代末期就觉得其实科技业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除了资讯科技，我们必须说过去20年很大的这个冲击都是在于从个人电脑到手机，然后因为云端和人工智慧结合了所谓的这个我们讲半导体的这个摩尔定律，那改变的，譬如像电子商务啦，或者是慢慢我们会看到像医疗啦或是金融。可是如果说回到1970年代看美国人的生活其实没什么变化，你看美国人的这个居家环境现代化的这些厕所啦厨房，其实大概在45到60年代都已经奠定到现在美国人的房屋的格局住在的居住的环境或是这个交通方式其实没什么差别但是我觉得未来20年从现在开始很多事情会完全不一样包括交通运输，然后包括了这个食物供给因为基因工程所谓的这个我们讲我们其实在我们前节目也聊过，就是讲基因编辑这件事情会大幅度的改变了很多物质跟能源产业的面貌所以这些东西都内涵了资讯里面，因为过去这些东西的资讯是很难被人类取得跟分析，现在都可以拿来做操作了。
而且我觉得这几年 应该疫情所赐哦，就是让资金更集中，然后整个市场在爆发性的成长，我觉得也会加速很多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破坏式创新的这些产业，然后高速的成长，因为它可能比较以前可能比如说它可能还需要三年的时间它 IPO， 但是它现在可能更快就走到市场面，可以透过这个 IPO 的方式可以吸取更多的资金和人才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们的整体的 overall 的科技啊，或者是 biotech，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巨幅的成长，
可是也会对传统产业来的更大的致命啊
冲击啊
对，
是没错，
就像那个我记得应该是 AMBNB， 对，它在十年之内从一个几个房间到市值超过了很多个旅馆集团啊，
真的，
如果是今天用 spec， 搞不好他三年内就可以完成这个使命，或是这个破坏式哈。所以这个这个一件事情都是有利也有弊啦。所以的确，对于传统实体或者是这个我们讲的非指数型成长行业来说，它会冲击会无比的巨大哦。就是大家要所有的人这个为什么要关心 spec， 并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而是它会造成很多经济形产业形态的面貌的改变，是我们过去十年或是一百年从来没有想象过的。
对，好，然后我们今天的录音啊大概就到这边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讨论，都欢迎到矽谷为什么的 Facebook 粉丝页，还有请大家多多按赞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我们的 iTunes、Spotify 和 SoundCloud 都上线喽，你可以在这些平台找到矽谷为什么。再次感谢 Virus Dubai Island 台湾和数位时代 Media 创业小聚的独家赞助。另外，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的社团，台企交流平台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社团。谢谢大家，
好，谢谢，拜拜，
拜拜。